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通电话制止了警察的骚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7日。今年720前后，派出所和社区对我地部分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一天，我发现我家门口的对联没了，我去问门卫值班人员，他说派出所的车进院子来了，警察进了你那个门洞，很快就走了。我知道是他们干的。过了几天，社区一个网格员给我打电话，说派出所要找我谈件事。当时我儿媳妇和孙子从外省回来看我，弟弟一家也从外省回来。于是我说，我现在很忙，忙完再说。他答应了。儿媳妇他们一走，我就给网格员打电话，我说你不是说派出所要找我吗？他说是。我说我有话要跟他们说，你现在用手机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回放给他们听。于是我就开始说，他们找我谈话也就是对我执法，一要出示法律文书，我犯了什么法，要告诉我是哪个单位对我执法，执法警察的警察证警号。二，要告诉我对我执法的法律依据或规范性文件依据。这时网格员插话说，不是对你执法，是来看看你。我说看看也未尝不可，但看就是看的氛围，我可以接受你的看，我也可以拒绝你的看，当我拒绝看时，你立刻走人，那就是看。如果我拒绝，你还强行要入室，那就是对我执法，那就必须要出示上述的证件和文书。我接着说，他们有权对我执法，我也要依法维权，如果不依法行事，为所欲为，我会投诉、举报、控告。他们可能会说，不怕他告，那我又怕什么呢？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又没偷，又没抢，想过个安稳日子，错在哪里？正常社会是有敌人才去打敌人，有矛盾才去解决矛盾，化解矛盾。只有非正常社会，才会没有敌人编个敌人出来打，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挑起矛盾。挑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有的人以为我大权在握，我怕谁？人要清醒，权力是暂时的，正义良知才是长久的。不然的话，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他们就不会坐大牢。我怕他没录音，说完后我问他，你听清了我说的话吗？他说我听清了。那你说说看。他说，一，要出示证件，二，要出示法律依据，三，不能骚扰你。我说，你再给他们说详细的。他答应我马上去派出所找他们说去。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找我了。其实他们也很害怕， 那天来撕对联时，我在家学法，他们没敢敲门，他们可能想撕了对联回去交个差，可能没能交差，于是就叫网格员先打个电话，看看我的态度，所以这通电话就制止了这场骚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恭维和自心生魔一文的惊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9日。读了恭维和自心生魔一文后，自己真的被惊醒，早想把我们地区存在的类似问题写出来，一直没动笔。文中提到的被恭维夸赞，我们地区存在依旧，我们的同修和地区是都被恭维和夸赞的。我们地区是个小镇，区域不大，学法的人多。1999年前，每栋楼就有好几个人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以后，不论邪恶怎么打压，大部分同修仍坚守修炼，硬是把地区的迫害环境正了过来。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修炼环境不一样，在迫害的情况下，我们地区同修20年来每天都能坚持去小组参加集体学法。特别近些年，同修都安排好各自时间，又加了一次集体学法。大多每天2次参加集体学法，这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下实数不多。由于集体学法背法，大家都吊着劲儿，稳步地做这3件事。有一些走偏的带动不了整体，大家路走得比较正，紧跟正法进程。我们镇周围有不少农村，学大法的人也很多。几经迫害后，各村的法轮功学员所剩的有几人的或10几人的，形不成整体。县里的协调人让我们常去农村看看交流，我们就为农村同修们买播放器，冲上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春种秋收忙活时可以听交流文章，生活困难的学员我们自己出钱送。同修在法上提高认识后，再送去电脑和打印机，让同修自己打印明慧网和真相资料。2015年素江，我们跑遍了有同修的附近农村，把素江的意义打印给他们看。经交流，只要还在看书的同修都素江了。为了同修不被政法进程落下，我们经常去农村交流。时间长了，农村同修对我们有了崇拜和感激之情，经常说一些恭维和夸赞的话。每次我们去农村，那里的同修就聚到一起听我们交流。起初，我们几个同修也觉得为农村同修做了一些实事，效果挺好的，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其实我们已经在赞扬声中滋养着显示心和众名的拜物。近些年，临县的、市里的、外市的同修经常来我地交流，都听说我们地区环境开创的好，经常让我们在学法和形成整体上交流。其实我们就是不间断的集体学法，发正念，形成整体。一个同修有事，不出10分钟，同修全知道，大家全出面相助，有凝聚力。通过大法弟子常年发资料和讲真相，当地明白真相的世人非常多，政府、派出所、街道委、邻居也都知道我们集体学法，他们都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出入学法没有压力。环境好是同修们共同开创的，有些同修们20年来一直默默地坚持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救了很多人。还有的同修放下自我，慈悲地去向派出所、社区、社保讲真相，分工有序，各尽其责。随之，某某地区环境好的名声传开了。有一次，县里协调人把各乡镇协调人叫去交流一件事，大家都坐下后，县里协调人说，今天某某地区同修也来了，让他们交流一下他们是如何形成整体的。我们几个分别讲了本地区情况， 而后听到的都是恭维与夸赞，不正的苗头一点点开始了。我们地区同修很热心，外地流离失所的、病业假象的，经同修介绍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接纳，安排住处，为他们发正念，参加集体学法。同修说，到我们这儿感觉没有压力，这里好像没有迫害似的，很踏实。还有的说，他们那儿的同修可无私了，谁去都帮，都接纳。接着这个同修来了，没走呢，那个又来了，接二连三的。我们几个当地同修认识到了，应该向内找了，我们不对劲儿了，不在法上修了。外地把我们这儿当榜样了，都上这儿解决问题来了。我们地区环境好，那是师父的加持，同修修出的正念，不应是我们拿出来在同修中炫耀的资本，把同修的心都带起来了。我们不是偏离航向了吗？当时有同修提醒过我们，以后有的地区再邀请我们去交流，我们拒绝了。一次我们去外地发真相资料，其中三名学员被绑架，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邪恶叫嚣要重判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各地同修正念营救下，几个月内我们陆续回家了。去年过年时，我地派出所和街道人员联手接大法弟子家贴的对联，这些年是从来没有过的。同修及时去楼长家和派出所讲了真相，写劝善信给他们看。安的锅，也就是新唐人卫星接收器，有一阵子也让拆掉，后来又恢复了。种种现象可能是我们的心招来的，就是利益看，都说这个地区环境好，为了去大家的心，就让这个环境不好。不是同修来我们地区不对，同修交流，吸取好的经验，学法救人，尽快提高，这是交流的目的。是我们在赞扬声中生出了显示心、求名的心、贪天之功。我们也认识到了，一定摆正关系，珍惜同修开创的环境，走正修炼路。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路自通，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8日。在修炼的路上，我曾多次遇到严重的病业关，我放下生死，把一切交给师父，正念闯关。一路走来，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就没有走不通的路，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第一部分，闯病业关。我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面对生死考验，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次次正念闯过病业关。一，休克时把生命交给师父。在2000年，我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在护理父亲时，我身体突然间出现了休克的症状。我当时想，是叫医生救我，还是信师父？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把生命交给师父。当我的正念一出，师父瞬间就给我清理了身体。我从天幕中看到了一个与我身体一般大的黑影从身体中出去了，这时我出了一身的透汗，就像刚刚被水浇过了一样，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全身通透，细胞活跃，自身空间场的生命充满了被师父救度的喜悦。当时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二，正念对待大流血，闯过生死关。 我有两次在月经期间出现了大流血。第一次是在2019年8月份的一天。我从地面上端起一大盆洗衣水，往便池里倒。当时我感觉小腹里抻了一下，然后就不停地往下流血，就像水龙头放的小水流一样。一直到下午5点多钟，血还在流。在流血期间，我没有害怕，因为我100%的信师信法，我把生命交给了师父。就是死了，也就是褪去一个壳，真正的生命得到这宇宙大法也是永恒的。我心想，好事，师父给我换新血了。就这样，一天的时间，病也假象就过去了。又过了2个多月，2019年10月份，我又出现了一次大流血，从小腹里分3股流出大量的血，我穿的2条裤子全部让血给湿透了，血顺着脚脖子往下流。我把湿透的裤子放到白色的水池子里时，一池子的血水，我看着有些眼晕，可我不怕，心里很坦然，心想，好事，师父给我换高能量物质血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这样又经过了一天的时间，我就好了。而且在这次流血中，师父从我身体中给清理出来一个子宫肌瘤，弟子感恩师尊。3，否定脑血栓的症状，根除病的观念。2022年5月份的一天，早上正在吃饭，这时右手酸软，握不住筷子，舌头发麻，还流口水，腿脚也酸软无力，走路脚尖往外一甩一甩的。我很冷静，也没有害怕，心想，好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现在我也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那我也是师父看中的那块料，我真的做到了坚如磐石，在法中修不动摇。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用了3天半的时间闯过了这一关。在过关期间，我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在手不好使的情况下，丈夫让我给婆婆剪头，给一大家子人炒菜，我很费劲地做，开始也产生了怨气，心里不平衡。这时我向内找，丈夫对我这样，这不是在帮我吗？丈夫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呢。这么一想，心平气和了，心性升华了，业力消下去了，我身体的那些症状也消失了。我对丈夫说，我真心的感谢你，是你帮我这么快走过来。丈夫说，你出现的那些症状也不是病，是你师父给你消业呢。我丈夫虽然没有修炼，但他的悟性很好，师父救过他，他的生命也是师父给延续来的，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现在我对过病业关有了新的认识，我把思想中那个病的根挖出来了，根除了病的观念，这个病字在我的空间场中全部解体了。第二部分，否定迫害，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因坚持修炼被非法拘留过2次，在拘留所，警察非法提审我，他们让我写不练功的所谓保证，我都没有写，我也没有把警察定在迫害者的位置上，他们也是被欺骗的生命。在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路上，我心中没有恨，只有善念与慈悲。当时我想，谁也动不了我，我有师父的看护， 信师信法，我不怕，因为我是注视正法，捍卫宇宙真理的生命。我告诉提升我的警察，我不会写不练的，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捍卫大法。他们用枪顶在我的太阳穴上，凶狠地对我说，打死你得了。我不怕，我面带微笑地告诉他，打死也练。他180度的大转弯，也面带微笑地说，那你就回去练吧。拘留到期，所长不放我回家，叫我写不练功的保证才放人，不然就重判送马三家。我说，我不怕坐牢，为坚持真理，我可以把你们的牢底坐穿。所长拿着我的笔录对我丈夫说，人你接不走了。面对丈夫的情，我没有动摇。所长笑着对我说，你合格了。又对片警说，放人吧。片警对我笑着说，你毕业了，回家练去吧。在正实法的路上，我放下了生死，放下了亲情，放下了怕心，用生命捍卫了师父与大法的尊严，也捍卫了大法弟子的尊严。没有一个警察迫害到我，因为有师在，有法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没有迫害，只有师父对弟子的考验与成就，我不害怕。坚信大法，有师父看护真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是不看别人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号。人有一个弱点，就是容易随大流一帮轰，看别人，通过看别人的表现来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来确定自己是否也要做那样的事等等，这样的心理在常人中很普遍。在修炼中，我们也容易把人的这个弱点带进来，在新学员中表现的就较为突出。比如看到别人练了，身体好了，自己就来了；看到别人有问题了，自己就吓得不敢练了；看到别人做得不好，表现得不好，出现不符合法，甚至严重偏离法的言行的时候，就对大法产生怀疑，就开始动摇，严重的就放弃修炼，脱离大法了。当然，这不能怪新学员，因为一个常人或才入门的新学员还不能完全站在法上看问题，但他们却能从老学员的表现上，从感性上来认识大法。大法弟子做得好的时候，那本身也就是真相，那就是在救人。比如，经常听常人对做得好的大法弟子这样说，看你就知道大法是好的。而老学员不在法上或言行背离法的时候，就会障碍世人正确认识大法。因为看见这位学员表现得不好，常人就误认为大法也不好了。所以修炼人做得不好的时候，确实会起到毁人的作用。通过看别人的表现好坏来判断这个人正在做的事的好坏，看人看表面，这对常人来说是很普遍的。但这种心理在修炼中就很有害了，那就是修炼中的大漏。我们看到这在修炼很多年的老学员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就容易造成崇拜人跟人跑，学人不学法的现象。看人的人总是用人情判断人或事物的好坏，而不是用法。比如现在正法修炼时期，明知道别人在安全方面不注意，不符合法，但也要侥幸的随和，明知道那些事情不符合法，甚至是乱法，自己非但不能去制止，甚至还稀里糊涂的跟着去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自己心中还没有摆好大法的位置，把人中感情的比重看得超过了法。比如这个人是我喜欢的人，说话做事总是很顺我的心，我们之间感情好，这个人对我有恩惠，这个人是我的信任亲近的亲人等等，我就认为他好，他做的什么事在情的作用下我都会维护他，哪怕自己知道他的言行不符合法，我都不会反对制止， 甚至还会随和和随从他。在情的作用下，在情和大法有冲突时，自己会不由自主地维护情而不是法。这就是我们内心中对大法还没有从根本上有理性的认识，还没能做到判断任何事物是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来衡量。说严重点，那就是心中还没有法，或还不能做到时时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所以才会去看人，才会去把人当榜样，才总是被人和人心带动。打个比方，就像在中国大陆，无论是行人或骑电瓶车闯红灯的现象很普遍。在过马路时，红灯亮时，如果没有人闯红灯，大家都会在那儿等，但只要有一个人抱着侥幸心理一闯红灯，其他的人或车就被带动着哗啦啦的就闯过去了。相信大陆各地的大法弟子经常看到这种现象。表面上看，这时人有从众心理，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参与做坏事时有法不责众等等心理，但从根本上说，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内心中根本没有交通法规的概念，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违法行为，或被别人带动做出这样的违法行为。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法律观念很强，觉得就是应该自觉地遵守这些正常的法律规定，因为那是在保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知道闯红灯会给别人或自己带来生命危险，那他就不容易或根本不会被别人带动去闯红灯了。那么我们在大法修炼中，如果在长期的学法修心中真正得了法，心中有法，时时能用法来作为衡量人和事物好坏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各种人情或人心带动做出那些偏离法甚至是乱法的事来了。内心中有心法约束，才能有那样的定力，才不会被人左右和带动。在末节的各种乱象中，在艰难的正法修炼路上，要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坏，不被各种假象和祸乱所迷惑，要想一直坚定地在修炼的路上走下去，走好和走到最后，只有大法才是我们唯一应该遵循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我们往往忘了师父说的唯一两个字，因为我们在世间形成了很多观念，包括判定事物好坏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一套标准和观念，所以我们有时就会用自己的观念、人情、人中的经验作为我们衡量好坏人另外的标准了。真善人从来没有变过，永远也不会变。正是因为永恒不变，所以才能看出生命在偏离它时的败坏。修炼是不看别人的，如果总看别人，就会害人害己，给我们修炼路上增加阻力，带来迷惑。你看他好，生出崇拜心来，会害了他；你看他不好，同修之间就会产生间隔，甚至因此觉得大法不能改变人，动摇了自己的正信，那又害了自己。因为老学员修得好的一面已经隔开了，剩下的又是人的表现，老看人这面，看到大多数是假象。因为大法弟子真正的真相是谁也看不到的，只有师父能看到。作为大法修炼者，要想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内心中建立对大法根本上坚定的信念，去掉老看别人的常人观念，别无他法，根本上只有多学法，还要学法入心，并在修炼的实践中通过一次次的对照法不断改正、改变、归正自己，那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心中有法的、能时时运用法的真正的修炼者。作为新学员，我们建议每天除了学转法轮以外，最好还能系统的学师父从720以前到现在的各地讲法，还有师父的经济要旨、红银等经文。还有就是重视看明慧网， 特别是新学员。其实不管海内海外，不管老学员新学员，能坚持看明慧网，那才能使自己时时保持一个修炼的概念，坚定自己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在各种环境中走正正法修炼的路，才不容易走偏。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如果有一个集体学法能相互促进的共同精进的环境，那是最好的。如果客观上没有，那么重视看明慧网也不会使我们落下，因为明慧网是师父一再肯定的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平台。在二十几年正法修炼的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重视明慧网的大法弟子都受益非常深。明慧网的重要性，明慧网的严谨和纯正，明慧网对大法弟子修炼的促进，那是其他任何媒体都比不了做不到的。所以邪恶才用尽一切伎俩和手段，指使各种角色的人拼命攻击明慧网，贬低明慧网，诋毁明慧网，让不清醒的修炼人远离明慧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更多的大法弟子在明慧网的带动下精进时，他们就会被销毁得越快。而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大法弟子对明慧网是不重视的。在和能到海外的同修接触中，同修反馈，海外的大法弟子对明慧网没有大陆大法弟子重视。很多海外同修被自我等人心障碍，基本不看明慧网，失去了一个师父安排的能快速促进自己提高的机会及交流平台。在中国大陆这样严酷高压的迫害中，邪恶拼命封锁网络的环境中，大陆大法弟子突破封锁都要看明慧网。而在轻松容易就能看到明慧网的海外，不少同修却不能珍惜看到明慧网的机会。在中国大陆，重视明慧网能自己上明慧网大法弟子多的地区，同修整体状态都比较好，在法上有逐渐的大法弟子就多，各种乱法和破坏法的现象就比较少，即使有也不容易形成气候，会被很快曝光和及时清除。我想海外也一定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明慧网能帮助这里形成一个纯正的场。我们每天看明慧网，就是在接受大法纯正强大的能量，清除障碍自己走正修炼路的业力和邪恶。一个修炼人不重视不看明慧网的状态，是邪恶最高兴的。我想海内外的同修，如果因为参与的项目多，事情忙，没办法做到天天看明慧网的，那至少看看每周五的明慧周刊，那也是很好。表面上明慧周刊是为大陆无法上网的大法弟子准备的，事实上我看到每天明慧网中很好的交流文章，对有普遍性突出性问题的交流文章，明慧周刊都会选登的。能及时看看这样的交流文章，那对我们所有修炼人的修炼是一个很好很大的促进。每周五的明慧周刊都有阅读版和语音版，可以下载下来在电子设备上看或听。同修啊，真的别失去师父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能促进我们快速提高和升华的机缘啊。心中有法，重视和坚持看明慧网的大法弟子是不会去看别人，跟人跑，学人不学法的。他们容易有在法上的逐渐，就能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个人认识仅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特务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7日。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这些年中，特务或线人一直存在，海内外一直存在，是邪恶迫害大法的一种主要方式。特务或线人是为邪恶提供线索和所谓情报的人，与邪恶保持联系的人。我们知道真修大法的人是不可能充当特务或线人的，但是 迫害大法弟子的国保部门的人本身就是特务出身，一些思维和观念都是很坏很狡猾的，正常人的思维也很容易被他们欺骗。他们经常用一些方式来设局，而这些设局对他们来讲是家常便饭。比如有一次我被他们绑架，他们问我家里的电话号码，说要告诉我的家人一下，然后他们就打电话告诉我家人，说的跟真的似的。当时我信以为真，一点都没有怀疑，以为家人知道了也就放心了。等过后才知道，这是他们设的局，他们根本没告诉我的家人，家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被绑架了。再举具体例子，在被迫害中，他们会安排一些东西有意让你看到，而你却认为是偶然看到的，或者他们之间对话，说一些内容有意让你听到，实质是让你传出去。比如谁谁谁很配合，都说了，让你认为是真的，有的是布置抓捕任务，实际没有，有意让你听到。你听了会着急，会想办法通知相关人，但你所有的渠道都在被监控中，一通知就会暴露相关人等等。所以有些东西都是他们设的局，为的是搅乱大法弟子或达到他们的目的。特别是从他们内部得来的信息，无论什么渠道都要理性对待，也许是他们有意这样做的，让你感觉得到了重要信息，那可能就是他们设的局。特别是关于谁是特务的问题，在大陆真的特务，他们对内部人都是保密的，更不太可能传出来，传出来的也许是他们利用不上了，出于心理使坏，有意搅乱的目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只要是设的局，过后自然会水落石出，只能起一时的作用。以上是个人认识，只为提醒同修，遇到任何事都要理智智慧的对待，别在我们内部造成间隔与不解，从而让邪恶钻空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7号。我经常和 A 同修配合一起出去讲真相，过程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很多故事，有让人感动的，有令人遗憾的，有有惊无险的，还有那些很难忘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时时感受到师尊就在身边的幸福。第一个故事，一天，同修在车站与一位年长的女士搭上话，唠起来。他们两人很投缘，而且那位女士对大法的认识很正面，也很同情。可是还没有讲到三退，车就来了，女士急忙上了车。同修看着她的背影，不停地对我说，太遗憾了，她那么善良，我还没有说完，她就走了，也不知她以后还会不会再听到真相啊。我说，一定会的，你别难过，有缘的世人不会落下的。同修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见到他就像久别的亲人似的，哎，真遗憾，我求求师父让我们有机缘再重逢吧。我俩没坐车，顺着马路往前走，边走边和路人讲真相。走了不到一站地，我看见同修忽然和一个人抱在一起，两个人一边抱着一边笑着。我想同修遇到老朋友了，让他们多唠一会儿吧，我继续往前走。一会儿同修追上我说，真神奇啊，师父知道我的心愿，我俩在20分钟内就又碰上了。他说他刚才是去给孩子送饭，就两站地，他也不知怎么回事，今天上楼就没想耽搁，放下饭盒马上下楼了，然后也没想再坐车，就往回走，于是我俩就又碰上了，他愉快地做了三退了。我为有缘的众生高兴，也为同修能了却心愿高兴。我想起师尊在红银寺因为我们约好中的一句诗词，下世前我们约好，谁先得法把另一个找。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他们在这一时终于重逢了， 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对师尊的无比感恩。第二个故事，有一天我在车站看到一位年轻女士推着一个没打开的轮椅，就问她是新买的吗？她说是借的，亲戚去外地旅游，突然患病，不能走动了，她要去车站接。我与她讲真相，她边听边与我互动，也很认同大法，很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协党团队组织。我问他要不要真相小 U 盘，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真实的历史，有当今发生的很多不为人知的事件真相，有在国内看不到的获奖电影，还有如何破网的软件等。他说要，并说车来了。我急忙在包里找，那天背了个大购物袋，不好找。我记得还有一个 U 盘，可是翻来翻去也没找到。他催我，姐姐快点啊，快点，我要上车了。我终于找到那个装 U 盘的小口袋，他着急地接到手里，一边说着谢谢，一边跑着最后一个上了车。我松了口气，跟同修一起边往前走边继续讲真相。大约过了快一个小时，我去包里找月票卡，手到兜子底儿一摸，摸出个 U 盘来。我很奇怪，哪来个散着的 U 盘？我把 U 盘都装在一个密闭的小袋里的。忽然我惊住了，这是从我刚才给那位女士的 U 盘袋里滑出来的，可能是忙乱翻找中不小心弄开了口袋。那给出去的小袋里只有一张使用说明书和一个手机连接转换头。那位渴望了解更多真相的女士发现后该有多遗憾呢？我又难过又自责，同修也很难过。我说怎么办，去找她，但不知能不能找到，只知道他去车站接人，车次时间都不知道。我以为我一说同修会安慰我，过了这么长时间别去了，去了也找不到。可是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求求师父吧，求求师父帮助，让这位有缘的世人得到真相 U 盘。我俩匆忙坐车赶到火车站，谁能想到在人头攒动的车站里，我们竟然找到了那位推着轮椅的女士。在她看到我们的一瞬间也惊喜地叫了起来，当得知我们是特意赶过来给她送 U 盘时，她激动不已，爱惜地接过去放进那个空着的小口袋里，一再说着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我们真是有缘啊，我一定会看的。我知道那天同修本来是想早点赶回家的，因为家人身体不好需要她照顾，可是当时我俩的思维几乎是同步的，就是尽心尽力找到世人，弥补这个遗憾，让他有机会了解更多真相。我俩一边走一边笑着，我们知道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尊就帮我们了却心愿，成就着一个又一个奇妙的重逢。我们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证据，大法弟子要有个清晰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日。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可分为有罪证据、无罪证据，这是根据它在刑事案件中起到的作用和后果区分。当然，再具体可能还包含罪轻、罪重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和检察院努力的目标是找到足够的有罪甚至罪重的证据，而辩护律师努力的目标则截然相反。证据要讲究三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缺一不可，无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都如此。一份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有效证据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项品格，这三项品格中真实性就不用解释了，伪造证据可能构成犯罪。关联性是指这份证据与案件争议的焦点或者案件指控的罪名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涉及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善恶必报的部分。合法性是指这份证据的来源是正当的， 排除了欺骗、诱导、迷惑、威胁、暴力、虐待等一切不正的因素。在真正的刑事案件中，罪犯往往是形形色色的坏人。我们在文艺作品中看到古代县官审问犯人，犯人若不从实招来，就会面临大刑伺候，这其实属于以暴易暴。当今社会，公诉方有足够的国家资源去调查案件真相，就要彻底摒弃简单暴力的取证手段。其实过去审案也未必如同文艺作品呈现的那样简单粗暴，酷吏即使在古代也是另类，而且史书记载中也没见有善终的。迫害案件中，所有被作为证据的大法弟子拥有或发放张贴的材料物品，都是与所谓立案决定书中记载的罪名没有任何关联的，这就是证据关联性缺失的问题。没有犯罪对象，没有犯罪动机，没有犯罪主体的特定身份，没有犯罪后果，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立案本身就是荒谬的。在真正的刑事案件中，关联性很重要，一份材料、一个物品和案件有关联，才能把它列入证据和证据材料的范围。冤假错案中，警察无疑也是把关联性放在第一位的，为了取得和案件相关的证词，不惜刑讯逼供，放弃合法性，为了完成办案任务，不惜伪造证据，放弃真实性。换句话说，警察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伪造证据制作的凶器，一定是要符合贴近关联性这根主线和第一要素。在迫害案中，大法弟子拥有的和大法修炼讲真相有关的任何材料物品，都与刑法第300条无关，和破坏法律实施无关，和邪教无关。其实最高法院、检察院心知肚明，就操弄出司法解释，把大法弟子坚守信仰、讲述真相的行为与刑法第300条生拉硬扯到一起，企图解决关联性缺失的问题，以至于在2017年的司法解释中鼓捣出认定意见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两高的此类司法解释只能作为两高触犯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犯罪证据，不能当作司法审判的依据。但是在具体的迫害案中，既然迫害者把大法真相资料作为有罪证据提供，我们也将计就计，要求在法庭上逐字逐句进行质证，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邪教，看看是谁20多年来日复一日无所不用其极地重复制造冤案，破坏法律实施，看看究竟谁才是刑法第300条所指向的真正的罪犯。检察官、法官连犯罪证据都不敢在法庭上质证，却要判人入狱许多年，这样的司法是何等矛盾与扭曲，这样的司法人员是何等人格分裂，这样的司法行为是何等的阴暗。我们大法弟子是从思想上彻底否定迫害的，迫害案中邪恶用以构陷大法弟子的证据、证据材料，都是编织构陷案和迷惑人的托词。很多同修在描述时，在证据或证据材料前面加上所谓二字，包括证人的证词、笔录、遭迫害同修的口供、供述，以及专门用以构陷的认定意见，都做了同样处理，是很合适的。作为两高犯罪证据的所谓司法解释，很多同修用伪司法解释的说法也是很恰当的。既然是伪司法解释，就不能作为审判的依据，因此如果有律师辩护中基于伪司法解释纠缠于数量、情节、加重情形、共犯范围等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就善意提醒律师，纯粹的无罪辩护就要彻底否定伪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和可依据性。与迫害案中证据相关且最具有迷惑性的话题，大概是伪造证据、编造证据的说法。邪恶为了使迫害案成立或者加重迫害，把其他地方搜罗来的真相资料放到迫害案中凑数，虚构证人、 谎称被迫害的同修曾经向他讲真相等，是不是伪造证据？把一份小册子拆分成单页以增加数量，算不算编造证据？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离开了关联性谈不上证据，真相资料在数量上增加十倍、百倍，甚至一火车，也都与所指控的罪名无关。因此，恶人对真相资料数量上的伪造和编造行为，都属于国内的徇私枉法罪和国际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的犯罪加重情节，不能以伪造、变造证据犯罪论，因为他伪造、变造的压根就不应该算作证据。用伪造证据、变造证据的说法，是变相承认证据的正当性，无疑会弱化和稀释迫害者的罪恶。迫害案中真正属于伪造的证据，主要是认定意见这个东西，它是彻头彻尾造假，用来污蔑陷害人的，也是企图用来解决关联性问题的。制作和使用认定意见的行为，单独构成伪证罪，还可能与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反迫害过程中，我们有时会递交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其实是为了维护证据三性中的合法性。如果涉及关联性，应该递交类似证据材料排除申请书为名的文书，就是把真相资料、物品排除在证据材料之外。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证据材料排除申请书这样的规范样式，所以我们就借用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的形式。抓住关联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按照师父要求用智慧讲清真相的问题，几乎不是法律问题，只是概念上算个法律问题而已。我们掌握简单的法律知识和原则，这样在讲真相过程中能够获得法律专业人士更高的认同感。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